今天的讲道经文，马可福音十章十七到三十一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马可福音四十七集，财务自由者。如果财务自由这个观念是在这十几年当中突然在全中国的范围当中一个非常我们说 popular 非常大众型的一个词出现的话，你马上会联想到什么？你马上联想到的东西就是这些人经济上没有任何的额外的负担，他们的收入是远远大于他们的支出，他们的资产的投入所产出的盈余远远超过他们日常花销所需要的。也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的身边充满了金钱，充满了什么财务，可以像空气一样的充满啊。也就是说，他们呼吐的时候不要去计算这个空气是不是会没有，这就是财务自由者的自由。但是我为什么在今天这篇讲到的时候，我的题目叫起到是财务自由者呢？因为在圣经当中，当耶稣讲完了那个小孩子的比喻之后，你会看到突然出现了一个青年人或者一个少年人。如果你看他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的叙述，你会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个少年人。经文在说，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可见来到耶稣面前的那个人是一个什么？少年的人。而且呢，马可福音说什么？是个财主说他，虽然没有用这两个词，但是你看啊，在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二节说什么？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哇，天哪，他的产业很多啊，弟兄姐妹啊，今天如果你说，哎呀，谁谁谁的产业很多，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要小看那些富人啊。今天我告诉你，这个社会上有一些很不健康的事情。比如说仇富的现象很多，对不对？第二就是只要是富人啊，你就觉得他们是坏人，不一定的。只要是富人，好像他们都是不干净的人，不一定的。我看过很多富人很严谨的生活，很认真的生活，很尽情的生活，他们的产业也是什么很多的。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这么一个人，他的产业很多。而且路加福音还了不得，说什么？说这个人是一个官，是一个有钱的人，还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少年官。所以呢，通常我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出来的词就是什么？说那个少年的官。哇，真了不起，他年纪又轻，他又有钱财，而且什么，他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官员。 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一个人有什么本领的话，他好像都有了。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事情使他缺乏的吗？年轻有为啊，财富自由，然后又有官可以做，那还了不得了吗？但是呢，你看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来求一件什么事情啊？他向耶稣来求问的是，我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可见这个人觉得他虽然有了生命中那么多的东西，但他不满足啊，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需要什么？求耶稣来帮助他，满足他生命中最深的渴求，就是什么？需要得到永生。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这段经文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在设计这个经文的中心思想的时候，我错了一个，我其实发现我做了一个很错误的一个中心思想。因为我的原来的中心思想是说，为什么财主不能进神的国，或者为什么一个财务自由的人是不能够进到天国里面。后来我发现不对，我在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耶稣的焦点不是在谈财务自由的人能不能进到神国，不是谈这个问题。实际上耶稣谈到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说什么？说不可以进入上帝国度的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因为财务的原因他反倒不能进神的国，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什么美貌的原因他不能进神的国啊，有的人可能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天赋的原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的实际上是不能够进入上帝国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原因在哪里。我想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从这个妇人的祈求来看。你看第17节到22节，我们再来念一下。那个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恢复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你看这么一个人，刚刚我说他是个少年人，他有了年轻，他是一个有钱财的人，他是个财主，他甚至在路加里面说他是个官员，今天我们说的还是个一个什么可以有非常的职业前途的人。他跪在耶稣面前说，我当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跪这个词，是一种求问，是一种求告，是一种祈求。他来到耶稣面前来，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能够承受永生？在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在希腊文 agathos 这个词是英文把它翻成 good 好的，中文把它翻成良善。如果你看希腊的文化，这个 agathos 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一个善，一个良善，一个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甚至影响西方哲学2000年，直到康德的时代，连康德都认为良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哲学观念，也是一个神学的观念。因为什么？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这个善这个词常常用在上帝的身上，善这个词不能随便用的。因为在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的 Septuagint 就70世译本当中，每一次用善这个词主要讲的就是上帝的本性。如果你看历代志上16章34节，你们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长存永远啊，他本为善。然后你看历代志下5章13节，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说到上帝如何在他的圣殿当中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说耶和华啊，你本为善啊。然后呢，你看到以斯拉记3章11节，当以色列百姓被掳巴比伦回来之后，他们重建圣殿的时候，他们彼此唱和， 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你看他们来到圣殿，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要瞻仰上帝的容颜，他们称谢耶和华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耶和华你本为善，你本为善，就是这个良善，这个同一个词啊。所以呢，诗篇的作者大卫118篇第一节说什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看到没有？他的良善，他的慈爱是连在一起，一直在一起表达的。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当那个有钱的富人，当然有钱的人都是富人了。OK， 这废话有点啊，就当这个少年的官。当这个有钱的少年人他去求问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他好像有点说错话了，你没有觉得？因为什么？耶稣就回答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吗？就是你如果说一个夫子，你怎么可以用良善这个词呢？因为良善这个词是用在上帝身上的，你说这个夫子他就不是良善，是良善就不是夫子，是夫子就不是神，是神就不是夫子，是神的话他就是良善，是夫子就不是良善，是良善的就一定是神，是不是良善的就一定是夫子。但是你说良善的夫子，你不是搞错了吗？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耶稣就提醒他，哎，你找错对象了，你到底来干什么？耶稣实际上就是问你到底在干什么。但是这个人他觉得他没有错，你知道他实际上是在问耶稣。所以良善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有些圣经学者甚至认为可以翻成接近完全，因为他找耶稣的时候他甚至可以这样说，完全的夫子啊，也就是说他看耶稣是像神一样的完全。可能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曾经听闻过耶稣，甚至他见识过耶稣，他观察过耶稣，他仔细分析过耶稣，他隐隐约约觉得耶稣的生命中有一些东西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像神一样的品质，好像只有神生命中才有的东西好像在耶稣生命中什么表达出来了。所以他去觉得，哎，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夫子，他跟别的夫子都不一样。因为耶稣讲道不像其他拉比，耶稣讲道是有什么，是有权柄的，是有上帝来的这种能力的，他的生命中彰显出好像只有上帝才有的完美，只有上帝才有的良善，只有上帝才有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有的权柄。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问什么？良善的夫子，或者说完全的夫子，实际上说你是不是像神一样的完全的，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生命中做了什么事情我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永生什么意思啊？永生在希腊文在这个里面的意思实际上不是说永远的活着，它指的意思是说可以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的意思啊。然后呢，你说这句话实际上什么，有四层意思。第一，承受永生在这个人看来是什么，非常重要。第二，他知道自己什么，生命中没有永生，或者说他自己知道自己进不了神的国。第三，他认为我只有做一些事情，做了什么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去。第四，他不知道他能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一句话里面有四层的思想，而且每一层的思想是一层一层进步的。他来到这个教师的面前，他来到这个拉比的面前，他却认为这个拉比是完全的，这个拉比是良善的，这个拉比是有上帝的品行的，这个拉比好像就有生命中就有上帝的这种品质的。他说我想进到上帝的国里面。耶稣看到这个人，圣经说就什么，就爱他。哇，天哪，这个年轻人很了不起啊。我请问你们中间，你们在这里，我们人不多，十几个人，对不对？你们有谁说敢说耶稣看到你就会爱你？很少啊。如果圣经都说耶稣看到他就爱他，就说明什么？耶稣就真的爱他，耶稣就真的爱这个人啊。耶稣爱这个人跟我们说神爱世人有点不一样，因为神爱世人的爱是什么？是一种牺牲的爱，是说你不好我也爱你的。但是这里的爱用的是什么？是有一个条件的，有一个条件的。耶稣爱他，就说耶稣看到他做了这么多，他做了什么？他说，他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你诫命，耶稣说除了神以外再没有良善的。你诫命你是晓得了，不可杀人，不可放火，不可，没有不可放火是我加上去的，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还要孝敬父母。那个年轻人说 这一切我都做了，这一切我都完成了，这一切我都可以了，哇，这了不起啊！所以呢，耶稣就看到他，就什么，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就是变卖你的一切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这哥们就出事了，就出洋相了。我们说什么？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哎，我告诉你，这个人很厉害呀、啊，他的诫命里面所有东西他都完成了。你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他们认为永生是可以透过我遵守诫命来完成的。旧约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啊，你如果看利未记，你看利未记的18章第5节，好像18章第5节，利未记18章第5节，正统的犹太人就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认为什么？永生的道路是透过人自己的行为可以遵守的。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遵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而活。他说，旧约利未记18章说，你如果遵行了耶和华一切的诫命、典章、律例，你就必因此而活。然后呢，以西结书33章15节说什么？遵行生命的律例，不作孽，你必当存活，不致死亡啊！所以很清楚，在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如果遵行了耶和华的律法，他必然能够什么？得到永生，必然能够进到神的国去。你在新约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个拉比，他也遵守了，谁呀？谁呀？保罗。保罗，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3章6节说什么？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我是无可指摘，有没有看过？但是呢，当保罗悔改之后，他就发现不是这样，他就看到人不可能在上帝面前称义，他就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就是偏离正路的，一同变为乌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马书3章10到12节，他说经上所记啊，没有义人呢、啊。那个经上所记是谁记呢？就大卫所记。大卫在诗篇14篇、诗篇53篇两次说到，他们都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都邪恶，行了可憎的罪孽。53章4篇，没有一个人行善。他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明白没有，有没有寻求他的没有。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圣经说得很清楚，虽然律法规定你只要遵守律法就能够得到永生，但是圣经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看到，没有一个人能够什么遵行完成律法。所以当这个我们再回来看这个少年的官，这个少年人，他的问题出在哪里？你们想过他的问题出在哪里？我告诉你，他的问题第一个出在最根本性的问题，出在他问错问题啊！他说：“我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啊？我当做什么夫子啊？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如何行才能够承受永生？是不是、啊？但是永生不是靠你做什么能够得来的。但是他问错问题了，他认为善行就可以承受永生，所以他提出。”来的时候，耶稣就用律法上的问题来问他：“哎，那律法你遵守了吗？”啊，他说：“我没有杀人，我没有奸淫，没有放火，没有抢银行，啊，没有把人家怎么样怎么样了。哎，我还叫孝敬父母了，我什么都做成了。”但是耶稣说：“还有什么？还有一样你没有做，就是变卖你的一切去什么？去周济穷人。然后还有什么？还要跟从我，还要跟从我。”所以呢，他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他问错了问题。第二个，他的错在哪里？他犯了一个认知性的错误，他误以为是耶稣是一个良善的夫子。如果耶稣是夫子，他就不是良善的。我刚刚讲过，良善只能用在上帝身上。如果是良善的，他就不是夫子，所以他并不是真正认识耶稣。第三，他的错误是什么？他犯的是一个本体性的错误，因为他认为他自己，他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所以人是自义啊，人认为他自己很好，很良善，他什么东西都已经做好了。我跟你刚刚讲过了，保罗都是这样的人。当讲到这个有钱的这个少年人，当这个少年的官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2周前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一起聊天，这个弟兄每年来跟我吃2顿饭， 他一般到年终的时候他来找我一次，到年底的时候他来找我一次，我们会一起聊。这弟兄 很出色了啊，那中国最好的大学毕业，哈佛毕业，然后回到国内，然后又在一个 很知名的一个国家的一个部门啊，担任很高的一个职位的官员啊。那他就跟我聊到，他说我这一生呢、啊，他说他这一生他见过的人最聪明的有两个人，我天哪，我觉得他已经很聪明了，你知道吗？啊，能够最好的大学，然后又到美国有最好的大学，又在最好的岗位啊，而且他们那么年轻又做了很高的职位。他说他认识的人当中有两个最最最最有名的，其中一个名字我不敢提，因为全中国人都知道他啊，他已经被抓起来了那个人啊。那还有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说比他年轻，比他的学历还高，清华本科，哈佛的硕士博士，然后回到中国很年轻，30岁。就什么就被我们的党看中啊，作为重点培养对象。我说的党很厉害，党为什么很厉害？这最优秀的人现在都被党那个啊啊，然后呢，这个他们一起好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年轻人30岁多一点就进到中央党校，重点培养对象30岁多一点呢、啊，就已经是中央党校啊，那不是开玩笑，不是什么北京市党校。不是什么河北省党校、不是什么、某某县党校，不是的，是中央党校啊。然后呢，我们一起吃饭的这个年轻人，我一看就跟这个圣经里面很像啊。然后呢，他又年轻、又当官，而且好像还蛮有钱的啊。现在官员都是蛮有钱的啊。然后呢，他们就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年轻的官就说、啊、他说我这一生呢、啊，他说最少正部级，而且上不封顶。下不探底，上不封顶啊！哦呀，这个很可怕啊、哦！这个上不封顶啊。然后呢，在过去，在2019年之前，他大概来过我们教会5次，每一次都非常有感动，两夫妻一起来，每一次都非常有感动。然后呢，在最后一次2019年啊2018年我忘记啊，我的布道会当中，在呼召的时候呢，他太太要举手。他把他太太手按住之后呢，他们一起聊天的时候，这个弟兄就问他，你为什么要按住你太太？他说我很愿意信主，但是我生命中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了。我生命中还有一些事情没有，我到底在想到底是什么没有处理干净呢？啊，是不是你的花边新闻呢？还是你的财务的问题呢？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两个礼拜前那个弟兄跟我讲，他双规了，非常年轻，非常有可能成为一个上不封顶的一个官员，非常有可能，因为在人看来他什么都有了，他年轻有学识有学文，对不对？最好的学校，然后呢，在人看来30多岁就已经是政局级干部了，30多岁已经是在中央党校了，30多岁已经是什么？已经是非常有前途的了啊，什么都有了。可能他觉得他钱财还不够多，有出现严重危机现象，有严重危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他的这个双规的证明当中有没有加一句破坏政治规矩，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肯定有一句就是说什么，说有严重危机现象，完了。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事情呢，我非常难过，我希望我可以去牢里面去探望他。我觉得这个年轻人他曾经来寻找过耶稣的，就像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人一样，他们来寻求永生的，他要承受永生，他要进到神的国里，他知道他不能够进到神的国里，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他要求问永生，他要求到耶稣让他进到神的国里面，因为他知道只有耶稣能够有机会可以给他一个道路，让他回到上帝面前去，可以进到天国去。但是当耶稣挑战他说，你只要把你的一切变卖了分给穷人，就有永生给你，就能到天国里的时候，这个人什么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人，我发现跟我刚刚讲的事情是几乎是一模一样啊。这么一个年轻的人，如果我们说今年30多岁，在我看来是个年轻人，因为我们差不多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年轻减10岁，对不对？我看起来也就是20几岁，对不对？减了10岁，但这个人也就是用我们过去观念上是个年轻人，对不对？然后呢，他又有学历， 他又有财富，他又有知识，他又有官运，但是当他在人生可能大大施展宏图的时候，上不封底， 下不保底啊，真是下不保底啊，因为下不保底就进去了，上也不封顶啊，真的有可能，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岂不就是在让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官员，这个有为的官员，而不就是因为财富的欲望使他走上一条不归路吗？不就是因为这些事情使他离永，本来离永生只有一步之遥？我真是难过，他为什么那个时候按住他太太的手？我真是难过， 我想到这个事情，我说我要想去探望他。我真的希望，真是有一天他还有机会再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或者在牢里面，或者在任何一个场合，他能够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的。在这里面，你知道什么？这段经文，但是这段经文你知道有我们容易引起一个误解，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我们认为金钱是我们通向天国的阻拦，对不对？当这个人来到耶稣面前去求问永生的时候，耶稣说：“你变卖你的一切，分给穷人，就有永生给你，对不对？”然后那个哥们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个误解，就说：“哎，是不是这个人的钱财成了他阻拦他进入上帝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呢？”在这个人的身上，是的，是 yes， 但是又是 no， 为什么？因为耶稣在这里不是讲的有钱人跟没钱人，我告诉你，是不是这句话可以改成没钱的人进入神的国真是容易啊？我告诉你，今天有穷人进入神的国可能比富人更难呐、啊。因为这里面的最关键的问题不是金钱是通往天国的阻拦，也不是贫穷是得到天国的钥匙，都不是的。虽然耶稣说在马太 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四章说穷人有福音听了，当他第一次开始要开始弥赛亚大功的时候，他去到那个那加百农的犹太会堂的时候，当然主的灵在我身上，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是这个贫穷给我理解错了，不是经济上贫穷的人，不是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如果耶稣说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人都有永生在你们手中，我告诉你，全世界99%的人都是穷人吧，他们都已经是基督徒了。不是的，不是的，我们理解错了这句圣经。他讲的是灵性当中感觉自己是贫穷的人，你感觉自己在生命当中是贫穷的，你在神的国当中是个贫穷的一个人，就有福音听了，就有福音听了。所以那么耶稣的问题重点在哪里啊？重点是这个富人，这个有钱的官，这个少年的官，金钱成为他通向上帝国度当中的阻拦，也就是说金钱成为这哥们的什么偶像。什么叫偶像？偶像就是我们跟上帝之间有了一个什么阻拦，偶像就是我们跟上帝面前有一个第三者，偶像就是什么，我们因着这个东西把这个东西当作上帝了。所以这哥们的问题是他把金钱当成上帝啊，这是他的问题啊。那穷人呢？穷人可能 他有美貌，他的美貌可能就是他的偶像啊，对不对？对不对？还有呢？还有呢？我们中间很多的家人，我们的儿女就是我们的偶像啊。今天你的儿女可能成为你通向上帝之间的阻拦啊。所以这个问题的焦点不是钱跟不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焦点不是贫穷跟富裕的问题啊，这个问题的焦点是你生命中有一些东西成为你的阻拦，成为你的什么，你阻拦你进入上帝国度最重要的东西啊。当然金钱是了，金钱对很多人是这个问题。那我前两天跟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聊天的，那这个同工他因为觉得蒙上帝呼召出来，所以他要去读神学嘛，他已经被录取，他要去读神学了嘛，哈，啊，那他就跟我分享他的见证，他24岁年薪超过100万，24岁的时候他年薪已经超过，那已经是15年前的事情了，24岁年薪超过，他现在的简历拿出来的话，分分钟钟。给他猎头给他的起薪是200多万加上股权的，任何一个企业任何一个公司请他的话，他的起薪一定是200万 plus， 再 200万以上，并且还要加上股权给他的。所以他说对他来说，金钱就是空气。为什么？他说我从来没有缺少过钱，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就这个财务自由啊，金钱的自由就像一个空气一样，我随时吸进去，随时吐出来。所以当他信主之后，他是不存款的。他告诉我，我想李坚牧师也知道，他的银行账户从来不存的，因为他全部收入，他极大多数是捐出去的。他除了捐给教会的事工，捐给很多有需要的人，捐给公益组织，捐给宣教机构，捐给福音事工。所以在他身边很多有钱，大有钱，亿万级的人，没有他捐的多。所以对他来说，钱不是真的不是因为随时来吧。他很年轻，做个 JP Morgan 的亚洲老大了，大中华区的嘛 ，Number One 了，他已经做到 Number One 了那个时候。但这个时候当他，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上帝做事情非常幽默，上帝没有在他最有钱的时候呼召他出来。如果他最有钱的时候，他银行里有多少个亿的时候，多少个零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可以大很勇敢的，我奉献了，我出来传道了。我告诉你，他做的事情是连很多很多我们一辈子想做牧师但不敢出来的，比他们勇敢多了。为什么？当他的银行里面没有钱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出来传道，上帝叫他全时间出来。所以他从银行辞职出来，很多人看不懂，连我都看不懂。我告诉你，当他要出来辞职出来的时候，他问我，我说你干嘛？我说你不要急嘛，等神学院录取了你，等我把你推荐信写完了，你再辞职也不迟嘛。你晚一年，你就多少个零嘛，对不对？教会的奉献也不至于受影响嘛。我说你这样出来，教会奉献很受影响的，你知道吗？但不听我的，感谢主不听我的，听上帝就好了嘛，对不对？结果他奉献出来，后来他奉献出来之后，他那个辞职之后再去读，辞职之后他一年以后才有机会去申请到神学院。我告诉你，这个时候他已经山穷水尽了。他就告诉我，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在公立医院看过病的，我这次第一次去公立医院看病，上帝实在让我大开我的眼睛啊，让我知道我将来会是怎么样的光景。”他说：“我现在的试探就是什么？我如果今后去传道，我不是读一年神学就完了，我是一辈子要传道的话，我一辈子可能在跟贫穷要作战。”他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日子的。”我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但是他说上帝让我看到原来我自己多么虚伪，他说原来我自己的爱主爱神，我所有对上帝的这种敬虔都是建立在我财富自由的基础上。你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吗？所以今天我们还在职场的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对你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钟啊。他开始认识自己，他说只有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上帝叫他献以撒的时候，他真的愿意献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真的爱主到什么程度。他看到他自己，他看到他自己生命中的软弱。我感谢神，我感谢神，他很勇敢地接受了这个挑战，并且他已经预备了他的心智，一辈子要跟神走，要去传福音，要去做一个牧师传道人的话，他可能一辈子接下来要面对这个经济的压力跟挑战。他说我没有想到我下半辈子居然开始要为财务担忧了，为财务担忧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容易啊。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误解，特别是在我镜头前，我们今天财务，我相信极大多数人我们不是财务自由的啊。我们这个房间里我看看好像也没有人财务，除了有一个啊，开那个保时捷的之外，他可能是实现财务自由的。我们大概极大多数弟兄姐妹还是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特别是这些我们这些没有实现财务自由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羡慕的眼光看着财务自由的人，对不对？我们会有很羡慕的眼光看着银行里面很多个零，然后那在北京有好几幢房，然后开的是保时捷，啊，宝马。我们会有啊！我告诉你，你不要羡慕他们。我想我认识的有钱人真的还不少，真的还不少。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兄弟，你决定要相信，他们不快乐，他们碰到的困难才比你大呢。 因为你我碰到的困难都是用金钱可以什么解决的。他们的问题是，他们的困难是没有办法用金钱能够解决。他们最大的本事是什么？就是用钱解决问题嘛。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啊？他们在生命中碰到的困难是金钱不能够解决的。其实这个有钱的富人也是这个问题啊，他现在碰到耶稣也是这个问题嘛，因为他最最厉害的一招就是什么？我有钱。其实耶稣对他挑战并不大，因为你知道他有三样最厉害的东西：一个，他是年轻；第二，他是个官；第三，他还有钱。这三样东西都是人羡慕的东西啊！耶稣只是挑战他小小啊。耶稣说，但是耶稣知道他心中最软弱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你什么？你变卖一切，来跟随我吧，分给穷人，然后再来跟随我嘛。”然后这兄弟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这个金钱成为他跟上帝之间的第三者，金钱成为他跟上帝之间的阻拦，金钱成为他生命中的偶像。就像我们生命中极大多数人一样，我们不是金钱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有其他东西成为我们偶像。在我们追求与神的关系，进入神的国度，彰显上帝荣耀，成为他的见证的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终有一些东西成为阻拦我们得到上帝的希望，我们得到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有了这个就没有那个了。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这里要我们放下我们生命中，听好，是放下我们生命中的宝贝，或者放下我们生命中的财富。这个财富不一定是金钱，但是是什么呢？就在问你了，你生命中的财富是什么？你生命中的宝贝是什么？所以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的财宝在耶稣那里，你的财宝，你看耶稣是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在耶稣那里。你如果看这个职位，你看这个工作，你看这个男朋友，你看你的这个事业，你看你的产业是你的财宝，你的财宝，你的心就在那里，你的心在这那里，你的财宝也在那里。这两句话可以倒过来讲。好，我们接下来看看耶稣怎么回应。23节到31节，耶稣的回应。耶稣周围一看，耶稣常常周围一看的哈，对门徒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就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撑过砖的眼，这真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后在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这个经文很有意思，是一个结构，是耶稣的感叹跟耶稣的宣告是一一对应的。感叹是什么？骆驼穿过砖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然后耶稣的宣告是什么？如果有人来跟从我的话，没有不在今生得百倍，来世 得永生的。然后但是门徒很困惑，门徒说：“如果这样的话谁能得救呢？”彼得也很困惑，彼得就说：“我们已经撇下所有来跟随你了嘛。”所以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的境界跟门徒不在同一级别。你就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真正跟随耶稣的一帮人当中，真正能够明白耶稣真理的人不多，真正跟随耶稣的人也不多，真正明白耶稣教导的人更不多，也明白了之后还愿意去行的更少。你知道在旧约的信息当中啊，旧约是启示的是什么？就财富实际上是代表上帝对人的祝福来着，它不是咒诅的。财富是咒诅吗？有的时候是，但极大多数在圣经里面，在旧约让我们看到生命记28章，你说看到财富是上帝对人的祝福。然后呢，但是上帝也警告那些不义的富人，哎，你们不要为富不仁呐。生命记32章就是警告富人的。而且呢，上帝什么？上帝要叫富人去看顾穷人的需要。所以呢，但是当富人逼迫穷人的时候呢，上帝就要咒诅他们了。所以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在两约之间啊，你会看到贫穷人往往是什么？是上帝需要拯救的那些谦卑的人。但是同时犹太教又非常强调三样东西，强调祷告，强调禁食， 还要强调的是奢侈，是施舍，施舍，施舍、禁食、祷告，这三样东西是什么？是上帝非常强调的，在犹太人的理解当中。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拥有财产跟倚靠财产有什么不同？上帝说啊，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那门徒们听不懂，所以耶稣就继续解释一下，他说倚靠钱财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我告诉你，我刚刚不是讲过吗？那个门徒，这财主他问错问题，对不对？他说我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是吗？他问错问题在哪里啊？永生不是做什么能够得到的，永生是信靠耶稣才能够得到的。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没有错，但是来到耶稣面前他问的话问错了，对不对？他问的是一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说什么？倚靠钱财进神的国是多么的难嘛？因为他说倚靠的东西不是在于耶稣，倚靠的东西在于他的钱财。所以当耶稣要挪走他的钱财的时候，他不愿意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倚靠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生命中最最强的东西啊！我们以为我聪明，我就依靠我的聪明；我有智慧，我就依靠我的智慧；我有钱财，我就依靠我的钱财；我有家世，我就依靠我的家世，对不对？我有这个创业的能力，我就依靠我的能力。但是我告诉你，当你依靠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你把你的信心跟一切的支柱放在这个基础上，你就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耶稣讲的是这个，所以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的神的国还容易。这句话也可以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什么？比有知识的人进到神的国还容易。因为当这个知识的人倚靠知识的话，当这个穷人倚靠他的美貌的时候，比那些大明女明星们倚靠他们美貌还容易一点，对不对？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那么骆驼穿过针的眼，这些圣经需要解释一下，因为有两种主要解释。第一种认为就是骆驼穿过针眼，骆驼跟绳子在希腊文当中只差一个字母，所以呢可能写的人写错了，他们认为，所以应该耶稣原来的意思，绳子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到神的国还容易。但是呢经文鉴别学不支持这个解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什么呢？认为骆驼穿过针的眼实在是指的针眼呢是一个门，是在耶路撒冷有一个门叫针眼门，它是很小的，远远看就像一个针眼，所以当骆驼过去就像那个针进过这个针眼的门。但是问题是经过圣经考古学到现在这个针眼门在哪里？在耶路撒冷没有找到。这些解释都偏差了，这些解释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耶稣说是用了一个比喻，说是不可能啊， impossible mission， mission impossible 啊，什么意思啊？就这个使命是不能够完成的，懂我意思了吗？就是骆驼穿过眼，就像我妈小时候老是骂我，你呀你有出息，就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那我也蛮傻的，我蛮可怜的，我小时候我说妈妈，那么太阳什么时候从西边出来呀？我妈就说你呀你笨死了，你懂 你就是说你不可能的，你不会有出息的，懂我意思了吗？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就不可能的使命，不能完成的使命。所以门徒就稀奇了，稀奇的对他说，那谁能得救呢？谁能得救呢？主耶稣说什么？在人看来不仁，在神什么？凡事都能啊。所以我说妈妈妈妈，你看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我感谢神，神的恩典在我身上，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也可能的，我在神里面我还是有出息的。我说哎呀，我 神使用我的话我还是有出息的，对不对？我不是那么不没有出息的嘛，对不对？所以呢在这里面其实说是两个比较，一个是在人不能，也就是说在人靠他的行为，靠他的能力，靠他的智慧，靠他的知识，靠他的钱财都是不能的，但是神的恩典就能，靠着神的恩典啊，神的怜悯啊，神的爱，我们就能。所以呢在人得救，这就告诉我们完全是靠上帝的恩典，人的得救就根本不是靠人自己的功德。所以这是一个最最关键的信息，对不对？所以彼得很傻，彼得傻乎乎的说，他说哎呀我们已经做了主啊，我们已经撇下了一切都跟随你了。但是呢 耶稣就回答，耶稣回答有点好像听不懂，就是好像你在搞什么啊你们啊。耶稣就说，人为我和福音，若不在今生抛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和田产的，没有在不在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的，还要在来世得永生，对不对？哎，这里面很有意思啊。耶稣说什么？他说若不撇下房屋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他没有说撇下妻子。哎，你们想想，兄弟可以撇掉，父母可以撇掉，儿女可以撇掉，田产可以撇掉，但是妻子跟丈夫不可以撇掉。为什么？夫妻是两人合为一体的，夫妻是一个人，这夫妻不可以随便撇掉。所以今天有人说，哎呀，神要我去传道，所以我就撇下我的妻子去传道，我告诉你，不符合圣经原则。有人说，哎呀，这个神叫我跟你离婚，因为我要专心的服侍上帝，我告诉你，这不符合圣经，这是来自于魔鬼的信息，可能因为也很清楚嘛这里。然后呢，今生得百倍，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哎，今生得百倍的，他说母亲也要得百倍，但是父亲没有提到。为什么？哎呀，亲爱的，我们只有一个天父啊，我们天上只有一个父亲，我们的母亲可以很多啊。我常常跟我的非洲牧师说啊，你是我的这个 African mother， we have same father， 我们有同样一个父亲，但是 have different mother。你是你个非洲妈妈生的，我是中国妈妈生的啊。我跟我的白人长老说，哎呀， you are my brother， 你的妈妈 you are my white mother's son， 你是我白人母亲的儿子。为什么？我们有同样一个天父，但是你的母亲是个白人，我的母亲是个华人啊，我跟他这么说了。但是我们父亲始终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为了福音的缘故愿意撇下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愿意撇下，我们今生撇下，今生就能得百倍。我讲个见证给你听。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很有意思，就前段时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年2019年，对，时间过得很快啊。20年1月份，我就1月26号，我们就停止聚会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开始疫情来了，对不对？然后呢，2月份我们就开始一个项目，我们说我们要筹钱。我们要捐助，我们100万，我们说筹100万，我们要去要去买防疫的用品啊，送到武汉，大家还记不得啊？然后感谢主的那个，我们4天，我们只4天筹了104万，最后我只能叫停，哎呀，因为继续开，因为钱不断进来，就停了。好了，我们就104万，我们就去卖东西，但是买不到，全世界各地这个房，跑到瑞典去买买不到，跑到意大利去买买不到。跑到美国买美国人不卖给你啊！最后好了，我们就想办法在那 Croatia 在克罗地亚买到。所以说当时我们用了38000套防护服啊，然后我们又从马来西亚又从各地去买了防护口罩、防护用品啊，寄到直接飞机包机，国航包机送到那个武汉一线，然后也送到北京的医院啊。感谢上整个 BSF， 我们前前后后200多万。捐200多万啊，捐助出去啊，我们的善行也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这个北京市委啊，统战部也好，还是呢，我们的感谢主了啊。这个但是不是我们最重要的，我最重要的讲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教会有个弟兄，我们能够买到这些东西，就是一直为这个弟兄。因为当时大家都很乱的，搞不清楚怎么办的，我就找我，都来找我。我的确本人只是做小牧师的，本人读圣经，本人讲道可以啊，本人组织崇拜也可以，再叫我去买防护服我买不到啊，我也没这个，我也没做过生意啊，我不做生意的，我不做贸易的。好，我们就一个贸易的弟兄啊，去帮。然后呢，他不单单帮助我们教会啊去购这些防护东西，并且他自己前前后后卖花了几百万从世界各地采购各种的防护用品送到中国来，捐给武汉的，后来又湖北，对不对？整个湖北又是那个各地都有啊，疫情他就买来，他自己捐，花了几百万。后来不久前我就碰到他，那就那哎怎么讲啊，聊得很好啊。我说谢谢主啊，也谢谢你那个愿意那么捐赠。他说神很奇妙，他说什么？他你知道疫情之后啊，他说生意很难做，疫情之后呢，这个贸易很难做，因为没有飞机啊。这个货运飞机也很麻烦的，对不对？ 但是他说因为我全的时间捐了这个几百万的防疫物资啊，因为他整天就在联系这些防疫物资嘛，结果海外不是有疫情了嘛，那结果他就做了，开始做防护服啊防疫的这生意，几亿的订单呢、啊、几亿的订单，他就把中国的这种东西就运到国外去，帮助各地世界各地的，因为之前他已经开始做这个，都是义务做的，都是捐钱做的，都是为了中国的防疫而做的，是奉献来着。但是我告诉你，今生就不要你得百倍。所以当他别的生意都不能做的时候，上帝突然开了一个路，因为他很认真的在服侍这个捐献防护服的用品的这些事情当中，上帝就让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看到主是怎么样信实的，让他得着百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忠心的跟随主，我们愿意服侍主，我告诉你，神从来不亏待我们。那个前段时间我在温州做些调研呢、不要想的太多，我做的事情都是合法的啊，我从来不做违法的啊宗教，本人从事的宗教活动历来都是不是违法的，都是合法的啊。那么做些调研很有意思，就发现原来在温州啊。温州是一个中国很有特色的一个地方了，亿万富翁级的人五千个亿万富翁级的啊，亿万富翁级的。然后呢，在教会呢，大概也最少有500个，在温州教会大概有500个亿万富翁。然后所以他们造的教堂又大又豪华啊，最先进的、最大的这很多设备都在温州啊。虽然在我看来，他们很多还是在农村的这种思维模式在管理教会了。但是呢，有我听到一个牧师，我们在座谈在调研的时候，有牧师就跟我说，他说直到今天很多温州教会还认为教会不应该有全世界的牧师，教会不应该供养传道人。然后呢，他们请来的传道人呢给多少薪水呢？3000块的薪水，怎么那么太低了，在温州3000块也很难生活啊，不要说在北京了，在温州3000块都非常难生活的。然后呢，有人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给牧师加点薪水？那些老太太们就说，哎，为什么要给牧师加薪水？来到教会不是来挣钱的，是来受苦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3000块啊，这个牧师愿意挣3000块来你教会，会为了挣你3000块，他为什么不到隔壁的那个餐馆去做厨师啊？他在隔壁不要做厨师啊，他做个清洁工，在隔壁餐馆做一个打杂的清洁工4000块啊，他跑来教会做你的牧师3000块，你还说他在教会来挣钱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很多观念我们需要突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观念，在我们的失败当中。所以今天有人会问，到底有钱人可不可以进入天国？我说这个问题问错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在于你倚靠什么。你倚靠的是你的行为要进到天国里面，倚靠的你是你的善行要进到天国承受永生，还是倚靠的是上帝，倚靠的是基督的恩典，上帝的大爱能够进到神的国里面呢？还是你倚靠的智慧、你的知识、你的能力，还是你倚靠的是上帝的怜悯，跟你透过你的信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呢，这个财主可不可以进入到上帝的国度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哪里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要透过他自己的好行为去承受永生，去承受上帝的国。所以那个小孩子能够进去，他进不去，因为那个小孩子他愿意来到耶稣面前，他凭着信心来到耶稣面前，耶稣的恩典足够他用。所以说你们接待这个小孩子就像接待我一样，只有像谦卑的像这个小孩子一样才能进到神的国里面。但这个少年人虽然他年轻，虽然他靓仔，靓不靓仔我不知道，圣经没这么说， 我觉得他可能也靓仔、okay? 啊、他也是一个官员，他最少是个富二代，可能富三代也说不定，因为圣经上说他很有钱嘛，他的产业很多。你不要忘记，如果连圣经都说他产业很多，你就不要跟我说你比他有钱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连圣经都说他有钱呢。但是呢，我告诉你，因为他不是凭着信心来接受上帝所赐下的恩典的，很可惜。 他只能够忧忧愁愁的走。虽然圣经说耶稣看了他就爱他， 我有的时候在想，你在想，你很多时候你看圣经的时候要 像看电影一样，如果那个时候 cameraman 啪一个特写镜头照在这个耶稣的眼睛里面的时候，我猜耶稣的眼中可能会有泪光，因为耶稣觉得很可惜很可惜。耶稣觉得人啊人，你为什么那么执着的要紧紧抓住你拥有的东西？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的安全感全部建立在他的财富的基础上。就像我说的那个奉献传道的我们的姊妹，他原先的安全感，原来他认识到他的安全感原来全部建立在他的财富的基础上。所以等到有一天他突然没有财富的时候，上帝很幽默，叫他那个时候去传道，叫他那个时候去读神学，叫他今后下半辈子都走上一个奉献自己给上帝传道的这个道路的时候，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了，他就看到他自己的光景了。最后我想起保罗还是在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的，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愿上帝祝福你们，阿们。
其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见我失丧尽被寻回，瞎眼睛的看见，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的安慰，主心是何等宝贵，许多危险失恋网络，我已安然经过，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将来信念生土欢聚，在父座前，神王那。